到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就是给我们一个提醒。第一件事情，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吗？来，接下来哈，好，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来，在救恩的关系里，你成为神的朋友，不再是仆人，愿意更深的爱神，体会他的心肠，以基督的心为心，勇敢告诉神你对天国的渴望，并一路与神同行。今天我们要进入到另外一个第三个经历神迹的关键，我们说要交出你生命的主权。我相信今天如果你参加过我们教会荆棘教会的培育课程的时候，肯定这个图片你一定非常的熟悉，因为这个图片不断的出现在甚至每一堂课每一个这样的一个课程当中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图片呢、啊。这代表说这个图片来讲对我们是非常的重要。这是一个生命轮子，这个轮子当中最核心的那个地方，中间那个地方的宝座，今天如果你自己坐在那个宝座上，所有的判断都是自己做主，只为了要蒙神的耶稣的祝福，然后就才信耶稣的，不愿意交出你生命的主权，那么耶稣对你来说只不过是你的救主而已，他绝对不是你生命的主。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情境当中，你的信仰肯定会常常起伏不定的，你没有办法更深一步的更深一层的来明白圣经里面神话语的奥秘，你的生命就会像整个这样的一个轮子旁边的大小的黑点一样，你会变成一个混乱无章的一个生命的状况。今天如果你愿意让神坐在你生命的宝座，这个生命轮子的中心的时候，你自己本身退下来，然后你的人生的各项的活动在基督的管辖之下管理之下呢，你就会井然有序。而且这样的就好像啊，整个轮子你看所有一根一根的棒子，然后这是黑点的非常有顺序的把整个轮子把它顶住了，这样子的话你跑起来的时候肯定更加的平稳，你也能够因为这个样子能够在迈向你神对你的生命的计划跟命定当中，能够更能够去成就神对你的生命的这样的伟大的计划。我想这个是我们生命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我们谈到交出我们生命的主权的时候，有两种的方式的交法，一个叫做一次性的，这个一次性的就是说 once for all， 一次就解决了，你一次就能够就不用再重复了、哦、然后譬如说我们讲到决志还有受洗，跟你隔壁老说洗一次就好了、哦，你不用洗很多次安慰吗？你洗一次就好了。认罪悔改，你要不断的认罪，不断的悔改。但是受洗的时候，你洗了一次，你什么时候你受洗的时候，从那个时候受洗的时候，你就能够得救，你就能够得永生，你就成为神的儿女，安慰吗？一次就完成。另外还有一种的叫做持续性的，这个持续性的就是说你必须要不断的不断的在你生命当中能够交出你的生命的主权，能够不断的做出的抉择。譬如说我们讲到我们每一个礼拜我们需要有规律性的这样参加主日欢庆，参加小组活动，我们每天必须要规律性的来 QT 来亲近神，还有做灵修的事情，像这些事情是每天每天在神的面前都要做这样的一个决定。今天我们所读的主题经文当中，这个主题经文是这个保罗他写给哥罗西教会信徒的这个经文其中一段话，我们再把这个经文一起来念一下好吗？来，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的。从这一段短短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几件事情：接受了主基督耶稣，这是我们刚刚讲的决志，接受主耶稣，这是一次性的，只要一次就好了。遵他而行，这件事情就是你要持续性的，我们需要不断的遵行神的旨意。 生根建造的需要，持续性的不断的生根，不断的往上建造，这是一个持续性的一个过程。我想在我们生命当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交出生命的主权这件事情来说，不论是一次性的或者是持续性的，请你跟各位讲说，都很重要，都需要，都是选择让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主王掌权，就是我们所谓的主掌权。事实上，当我们说基督徒这三个字的时候，基本上它的意思就是属于基督的人。如果套上保罗他的话，保罗怎么说？我们一起来，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换句话说，我们是基督耶稣，我们的神用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赎回来的，把我们买回来的。既然是我们是被买赎的，所以基本上我们对我们的生命已经没有主权了。生命的主权就在于买赎我们那个人的身上。所以说，今天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把你的生命的主权交给神的时候，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阿妹吗？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的。如果你不愿意把你的主权交出来的时候，那么你只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你只是一个名不符其实的一个基督徒。所以这个是一个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今天我们看到我们要来谈谈交出生命的主权对我们的意义。首先我们说，交出主权使我们能够分别为圣。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就让我想到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伟大的领袖摩西。我们知道摩西在他的一生当中经历还有见证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发生在他的身上的这样的一个神迹奇事是令我们所羡慕的。譬如说，我们看到当神要他带领以色列百姓从为奴400年的迦拿地的埃及地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法老王他的心非常的刚硬，不愿意放人，神就借着摩西在埃及的地方行了10个灾祸。然后通过这个10灾的时候呢，法老终于投降了，就放人了。所以说摩西呢，就在那个时候带领了200万的以色列百姓浩浩荡荡的离开埃及。当他们离开埃及来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红海的前面的时候，那个时候法老王后悔了，他说这怎么行，这些人200多万的人，他们如果一离开的时候，我们的苦工谁要做啦，我们这些工人谁要做？哇，他越想越不对，马上差遣军队去把他们要追回来。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以色列百姓前面有红海，后面有埃及的追兵，就在这种情况之下，神让这个大西路大摩西手上那根棍子，那一根棒子，就这样子把红海把它分开了，然后他们以色列百姓就能够渡过红海的干地。哇，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神迹。当他们走过去的时候，哇，埃及这边看到，你们走过去，我也要跟着下去啊！哦，感谢主啊！没有，他们没有说感谢主了，哇，他们就跟着下去了。然后他们以为他们也能够这样做，没有想到当他们以色列百姓全部上岸的时候，他们这些追兵一下去的时候，所有的追兵就葬身海底。这是神在那个时候所行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神迹。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神用玛纳和鹌鹑鸟来喂养他们当他们的食物，这一供应就是40年的时间呢。然后在旷野绕绕到40年的时间当中，神用云柱跟火柱来带领他们，白天用云柱，晚上用火柱。然后当云柱火柱停下来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就扎营在那个地方不能动。然后当他们云柱火柱开始在走的时候呢，他们就跟着这样的一个走，云柱火柱成为他们的引导。而且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他们这几个人当中，40年当中哦，他们的鞋子、他们的衣服都没有破，都不如穿破，比我们现在 Nike 的、开始门度的还好啊，那个哈还用你知道吗？就像这个样子，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经历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但是在摩西经历到这一切的神迹之前， 其实发生一件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摩西有一次他在旷野帮他的这个岳父叶特罗在牧养羊群的时候，有一次他走到何烈山的时候，他到何烈山的时候突然看到一幕，这一幕就是看到荆棘啊，那个荆棘燃烧着，可是这个荆棘没有被烧毁啊，我们说浑而不毁的荆棘。他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他内心里面感觉非常的非常的奇怪，他想要往前再去看得清楚。就在那个时候，神指阻了他往前走，然后给他一个非常关键，要他做一件非常关键的事情。什么事情呢？耶和华神看见他过去的时候，就从荆棘的里面呼叫他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子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各位，鞋子这个意思，它是从那字根，它的字根就是关锁的意思，就像我们今天穿鞋子的时候，我们的脚是被关在里面这样的意思，被关起来的意思。它的同义字叫做占有的意思。当我们说到脱鞋这两个字的时候，基本上它的意思就是说，来，一起来，就是把一切的名利地位，把这些你想要占为己有的欲望都锁起来，都脱下来。换句话说，就是要放弃你自己的权益的意思。其实在圣经当中，如果你看路德记的时候，路德记里面有记载了一段当时脱鞋子的意义的这样的一个象征性的意义的一个故事。我们知道路德她是一个外邦女子，她是摩亚人，然后她跟她的婆婆拿俄米，她们两个都是寡妇，然后拿俄米呢，她是犹大的伯利恒的人。当他们走到这个绝路的时候，他们不晓得怎么走下去的时候，他们就决定回到拿儿女的故乡伯利恒的地方，然后把他们算是传下来的一个家产，一块地，就把它卖了，希望卖了以后能够得些钱，能够供应他们的生活所需。但是当时候他们这个犹太人有一个习俗，这个习俗是什么？这个习俗就是说，当他们要把这个卖的时候，买的人，因为如果这个要卖的人他已经死了，这个 owner 已经死了之后，那么要买这一块地的人他有优先顺序的。第一个优先顺序就是他们最亲的人，他是第一个优先。如果最亲的人他放弃了，然后呢他有次亲的人才能够来买这块地。当时候他们碰到一个好人，这个好人叫做波阿斯。波阿斯呢，他想要买这一块地来帮助他们，但是波阿斯他是次等亲啊，他没有办法来买，所以他必须征求那个至亲的同意。如果至亲人要买，他就没有办法；如果至亲的愿意选择放弃的时候，那么他才可以把这一块地来买回来。所以就那个时候呢，我们圣经里面有记载一件事情哈，这个故事我们来看。波阿斯对那至近的亲属说，从摩亚地回来的那个拿二米现在要卖我们祖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当属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也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的面前说明，你如果肯赎就赎，如果你不肯赎的话呢，就告诉我。那个人回答说：“我肯赎。”结果呢，我们看到波阿斯就说：“好，那你就是给你赎咯，但是呢，你从那恶女的手上买这块地的时候有一个条件，当你娶那个死人的妻子摩亚的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他听的时候他就回答说：“这样的我就不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那个时候从前在以色列当中要定夺什么事情或赎回或交易，这个人就脱鞋子给那个人，以色列人就以此为证据。接下来我们看到那个人对波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将鞋子脱下来。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他 脱下鞋子的意思是什么？他脱下鞋子的意思就是放弃他自己的购买权，脱鞋就是要放弃权利的意思。基于这样的一个脱鞋子的了解，如果我们再回来看到这个摩西，他第一次跟神相遇的时候，神要他脱下他脚上的鞋子，然后才能够进入圣地。这一件事情有一个属灵的意义，什么样属灵的意义？我们一起来，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放下自己的权利，允许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我们也因此才能够进入被分为为圣的地位当中。这是摩西他接轨神的大能的一个起点。从那个时候开始，摩西领受神的大能，经历和见证许多的这样的一个神迹，完成了将以色列百姓带出埃及的这个伟大的任务。从摩西经历到的经历当中，我们不难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神掌管的这件事情，神掌权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经历神迹的一个重要的关键。阿们吗？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主权来给神的时候，脱下我们脚上的鞋子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进一步来经历神的。为什么我们要让神掌权呢？为什么我们要我们的生命要交出来呢？交给神呢？其中有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原因，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罪性。因为这个样子，许多时候我们就活在这样的一个罪恶的捆锁当中。所以说我们所谓的悔改，什么叫做悔改？悔改就是180度的方向的转变，就是你原来你是面对罪，你是背向神，现在转过来你是面对神来背向罪，这个叫做悔改。今天我们生命的一个重新开始，我们生命的一个转化，就是在悔改，从悔改开始。那么一人悔改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生命有所改变，从这个样子我们就能够去经历神，还有经历更多的神迹奇事。各位如果有参加过我们的培育课程一万生命更新你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课程，这个课程叫做生命清理。如果在这个课程当中你上的时候，这个讲师一定会带你做一个做主掌权的祷告，说我们一起来，求主掌管我的灵，掌管我的魂，掌管我的身体，掌管我个人的生活。这样的一个宣告太重要了，甚至于是你每一天都要做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宣告。我想这个其实这一件事情，使徒保罗他自己本身有非常深刻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我们看到他在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当中，他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告白，我们一起来，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各位当你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你是不是心有戚戚焉？你是不是觉得能够感同身受？你是不是觉得这就是你自己本身内心里面许多时候你自己的那样的一个感受，那样的一个无奈，那一个感叹？我相信当保罗他写到这里，如果他停在这里的时候没有下文的时候，那么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会感觉到很无奈的，会感觉到没有希望的。但是好消息是保罗没有停在这里，保罗接着说，感谢主，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了。哈利路亚。因为这个样子，今天如果我们每一个人也能够这样的一个来靠着我们的主耶稣来脱离罪的捆锁，能够过着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脱鞋的故事。这一个故事呢，它的主角是约书亚。我们知道约书亚他是摩西的接班人，他继续带领以色列百姓来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地。我们知道摩西很伟大，所以说呢，神许多的启示都是直接来跟摩西讲的。你知道一个人要继承这么强人的领导啊， 他内心里面有很大的惧怕，你知道吗？他内心里面压力很大，你知道吗？就因为这个样子，如果你看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好多地方就讲说，耶和华神和摩西经常跟约书亚讲一句话，就说：“当怎么样？刚强壮胆。”当强壮胆，从这句话当中，其实我们不难去了解说，这个约书亚他的生命当中，其实有很多时候，他真的非常需要刚强壮胆的，因为许多时候，他的这样的一个生命里面，他真的是，特别是他要进入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第一个要攻打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是耶利哥城的。耶利哥城尽管他已经派人进去耶利哥，他派了两个探子进去看的，而且也知道神定义要把耶利哥城来给他们，但是呢，你知道吗？这是约书亚他第一次没有在他的领袖摩西的遮盖之下，他自己亲自带兵要去打仗的，内心里面有很大的压力，内心里面有很大很需要这样的刚强壮胆的心。就在这个时候，就到快要到了耶利哥城的时候，突然间看到有一个人，他手里拿着一把刀，就站在他的前面。然后就在那个时候，哇，他吓死了，他内心里面说：“这个人是谁？”他马上做一个反应，问了一句话，他说：“你是来帮助我们的呢，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的？”我想面对一个不容易的征战，这样的一个问话，这样一个问题是很正常的，阿妹吗？是很正常的。到底是来是为着我的，是站在我这边的，还是站在敌人那边的？非常特别的是，这个人他的回答更是特别。这个人回答，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换句话说，我不是来做帮手的，我是要来做这一场征战的主的。哇，他听到的时候马上圣经告诉说，马上伏伏在地说，我主有什么的话要吩咐你的仆人。那个人就说，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子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这个地方是圣地。各位，这一句话是不是很熟悉呀？这一句话是不是当时候因神要在呼召这个摩西的时候，在那个魂而不悔的荆棘的前面的时候，神对他说的话？这个时候神再一次像提醒摩西一样来提醒这个约书亚说，把你手脚上的鞋子脱下来，换句话说就是放下你的权力，放下你所占有的，让我做主，让我来掌权。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记载说，约书亚就照着而行了。这是约书亚成为一个领袖的起点，这是他从一个跟随者变成一个领导者的一个转捩点。约书亚经过了脱鞋事件之后，如果你好好看圣经的时候，你看以色列百姓他们进入迦南地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看到当他愿意做这样的脱鞋的动作之后呢，他带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牛奶河蜜之地的过程当中，他可以说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阿妹吗？他愿意经过这样的一个脱鞋的事件之后，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不是一个需要刚强壮胆的人，他是一个真正刚强壮胆的人。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难免会遭遇到这样那样的一个挑战，这些挑战或许来自于你的工作，或者是来自于你的感情世界，或是来自于你的家庭，你的婚姻，或是来自于你的健康。当你寻求神的帮助的时候，请问你要让神成为你的帮手，然后要他照着你的要求来帮助你的，还是你要选择让神成为你的元帅，成为你的主，要来照他的旨意来帮助你的？各位，当你愿意做出跟约书亚一样的选择的时候，你肯定也能够经历到约书亚的经历。在你迈向你的神给你生命的命定的过程当中，你将成为一个刚强壮胆得胜有余的人，阿妹吗？所以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是我们愿意来把我们的主权来交出来。 交出生命的主权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第二点，我们说就是能够使我们更勇敢向前。我们知道许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不愿意或是不敢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主权交在神的手中，乃是因为我们不够认识我们这一位神，阿们吗？不晓得我们这位神是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的这样的一个神。各位，如果我们能够知道这个我们所信仰的这一位神是这么样的伟大的时候，我们就更愿意放手，就更愿意脱下鞋子，好让他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元帅，生命的主，我们也就更能够勇敢的向前来迈进，回应神对我们的呼召，而且能够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否则的话，我们只是会一直抓一直抓，抓紧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不愿意放。如果你这样的话，你就会拦阻神在你那种生命当中伟大的计划的成就。各位还记得耶稣啊，有一次走在路上的时候，有一个人啊，曾经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当官的哈。这个人他来到，就跑到耶稣的面前，他跪在耶稣的面前，跟他讲一句话说：“良善的夫子啊，我当怎么做才能够承受永生？”耶稣就说：“这个人当官的啊，摩西的律法你该知道吧？”他回答他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就遵行了。”哇，耶稣听了也为他真的很高兴啊，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样一个基督一个信徒啊。所以耶稣因为这个样子呢，耶稣就讲了一句话，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哦，然后呢啊，就想说，这个是一个真的不容易，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徒，我要来呼召他成为门徒。既然你要成为门徒，我就要给你更多的挑战。所以说耶稣就给他这样一个挑战，来一起来，你还缺少一件事，你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了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各位，今天这个人他的拦阻在哪里？因为这个人他的那样的一个不愿意脱下的鞋子是什么？就是他的金钱，他的金钱这个部分不愿意让神来在金钱上能够来做王掌权的。就因为这样子，他失去的进一步能够激励到在主里面的丰盛，没有办法来经历更大的神迹。各位，今天你呢？你的拦阻是什么？你不愿意脱下的鞋子是什么？是权势吗？是面子吗？是财富吗？是尊严吗？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脱下该脱下的鞋子。当我们愿意把主权交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经常患得患失的，就不会每天埋怨说：“哎呀，为什么事情没有成，还没有成就？为什么祷告那么久了，所爱的人仍然是离去的？为什么努力了老半年工作，却没有获得升迁？为什么中间的时候一段的感情，结果还是无疾而终？”你就不会一直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不会一直问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经常陷入这样的一个负面的思想的时候，我们就渐渐的会失去了喜乐，阿们吗？我们就会甚至内心里面会有更多的愤愤不平，往往正在这样的一个情绪当中，就拦住我们把我们的主权来交给神了，也失去了许多经历神迹的机会。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一句话在这个对耶稣来讲可以说是一个惊讶，也可以说是一个释放。我们在以色列百姓在旷野40年的时间，他们根本没有受到任何的军事的训练，面对着基督迦南地那些高大的人，哇，他们是强敌的时候，根本没有办法成为他们的匹敌，有没有？没有办法跟他们面对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耶和华神说我要成为你的军队的时候，我要为这个事情来负完全的责任的时候，这个对耶稣亚来讲岂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释放吗？各位，今天你如果知道你的儿女、你的事业、你的家庭、你的健康、你所有的关系层面都是神的，都是让神来做主的时候，都是神的，能够在神的这样的一个掌管之下的时候，今天 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只要愿意把我们来顺服神的话语来做的时候，今天我们能够就能够成就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美好的计划。这对我们来讲岂不是又是一个极大的一个释放吗？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诗人讲的这么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耶和华，我仍旧倚靠你，我说你是我的神，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今天你只要做你该做的事份的部分，然后其余的部分你做不到的部分就交给神。我们的人神是一个全能全知的神，是一个统管万有的神，他会按照他的旨意，按照他的时间表来调度万有，为你成就你生命当中的一切。阿们吗？所以当我们愿意这样交托的时候，这是一个何等释放的一件事情。交托生命的主权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意义呢？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我们说交出生命的主权就是要让我们能够经历神迹。在圣经马太福音的有一段记载，一位长大麻风的人，他们跟耶稣的这样的一个对话，这个对话这样讲的时候，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各位，当我们谈到苦难的时候，你能够想象一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的苦难吗？他们的苦难不只是在肉体上的苦难，他们的苦难不只是在肉体上，他们身体会失去了部分的知觉跟痛觉，甚至更严重的时候，他们是毁容的，他们身体会变成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歪七扭八的这样的一个形象的。不只是外在肉体上的这样一个痛苦，这样的一个苦难，更甚的是他们精神上，他们的关系上的苦难。他们必须要离群所居，他们没有办法跟人在一起的。而且呢，他们因为他们如果有人要迎面而来的时候，看到他们要往他们这样走的时候，他们要从很远的地方就开始摇铃摇铃摇铃，说我是不洁净的，我是不洁净的，代表说你们不能靠近我，你们不能够靠近我。各位，你可以想象像这样的一个人，他是内心里面是怎么样的一个孤单，怎么样的一个无助的感觉吗？落在这样的一个苦难当中，还能够说出主若肯这样的一个祷告，是何等的不容易，何等的宝贵的一件事情。然而神迹往往就发生在处于这样的一个处境的时候，仍然能够宣告主掌权的祷告。我们看到最后神迹就发生在这一位长大麻风的人的身上，他就得到耶稣完全的洁净，完全的医治。为什么会有苦难？苦难的来源是什么？这个是一个很难理解的问题，也有可能是你一辈子永远没有办法理解的问题。圣经中的约伯记，约伯记记载那一位约伯，他的一生可以说几乎充满着苦难的人生。但是约伯记里面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什么样的事实？我们一起来念下来。犯罪会受到惩治而受苦，然而受苦不一定从犯罪而来。阿们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实。今天我们常常会陷在因果报应，因果报应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当中，也因为这个样子，我们往往会在苦难当中控告自己，控告别人。所以说就这样的一件事情来讲，约伯他在苦难当中饱受了被控告之苦。我觉得神把约伯记流传下来啊，有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知道在苦难当中仍然能够确信他是主，他掌权的这样的一个价值。尽管约伯经历到极大的苦难，但是他从来就没有否认神在他生命当中的地位。当他面临家破人亡，当他面临一夜之间他的儿女全部死光光了，他所有的羊群牛群不是被掳去就是被火烧死了，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他做了一个这样的信仰告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 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而且当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仍然取守你的纯正吗？弃掉神吧，放弃他吗？死掉算了啦。约伯且对他说，你说的话好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哎呀，你知道吗？难道我们从神的手里得福，也不从他受祸吗？接下去圣经里面讲了一句话，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没有以口来犯罪。约伯在苦难当中，其实如果你看约伯记的时候，你会发现约伯哈，跟神提问很多问题耶，他希望神能够帮他解决这个问题，结果神不止没有解决他的问题，还丢了更多的问题给他，你知道吗？所以说约伯到最后哑口无言，约伯到最后感受到神的伟大，他再一次深深的体会到他是主，他掌管万有，他奇妙可畏，更是感受到自己的渺小。于是他对神说了这么一段非常令人不可思议的这么一段话，我们一起来。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够拦阻，谁能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到你。哈利路亚，这就是约伯的见证。在这样一个饱受苦难的人当中，当他跟神对话之后，他对神发出这样一个赞叹，因着约伯他愿意在苦难当中交出了他的生命的主权给神。后来你知道吗？他经历到更大的神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之前的所有还加倍，印证了 twice， 真的是 twice 两倍。如果你看，你好好去看约伯记第一章跟最后一章的时候，在他受苦前跟受苦后，哇，不一样。受苦之前他的羊有7000只，受苦之后14000，受�苦之前骆驼3000，受苦之后6000，受苦之前这个牛500对，这个受苦之后1000对，母牛驴子呢500，然后到最后1000。当然有一件事情没有倍增的，就是他的儿女没有倍增，他的儿女，他原来七个儿子3个女儿，但是全部死光光的，后来神再给他7个儿子3个女儿，这样加起来多少个人你知道吗？全部有20个人来的，前后一个妇人有20个儿子，这是不简单的，开玩笑说不能够再跟你辩论，不能够再辩论了。20个人，总共加起来前后有20个，他的太太生了20个人。所以这样一个经历，我们看到神在他的生命当中是这样的，因着他愿意把他的在苦难当中愿意交出他生命的主权，所以神后来给他的祝福是真的是双倍的祝福。最后让我用一个故事来结束今天的信息。在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北方的统帅就是当时候的总统林肯，南方的统帅就是李将军，这两个人都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有一次有人看到林肯就跪在地上非常迫切的在那边祷告的时候，就半开玩笑的跟他说，如果你祷告神要站在你这边哦，那么李将军也会祷告说神站在他那边哦。这不是很为难神吗？神到底要听谁的啊？就在这个时候，林肯给他回答一句旷世的至理名言，林肯回答说，我不是祷告求神站在我这一边，我是谦卑的求神使我能够站在他那一边。阿们吗？各位，今天也许你正在寻求神的帮助，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学像林肯，谦卑的求神使我们能够站在他那一边，将我们生命的主权完全交托在神的手上，让他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领域每一个处境当中能够来掌权，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元帅，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我相信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 你肯定能够像约伯、像摩西、像约书亚、像林肯一样，经历到更大的神迹。阿们吗？在今天的信息当中，让我们知道交出生命的主权所赋予我们的三个层面的意义，好不好？我们一起再来复习一下吗？一起来，交出主权使我分别为圣，交出主权使我勇敢向前，交出主权使我经历神迹，好不好？我们把眼睛闭起来。在今天的信息当中，让我们知道真的是我们要经历神迹，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要把我们生命的主权能够交出来。就像旧约当中，就像神呼召摩西、呼召约书亚的时候，跟他们讲说：“你要把脚上的鞋子脱下，你要放弃你的权利，你要让神完全在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领域来掌权。”我相信，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你就能够经历到这些我们信仰的前辈他们所经历到神的这样的一个恩典，你就更能够经历到更大的这样一个神迹。或许今天你听了这个信息之后，你内心里面有很大的触动，你希望真的是能够将你的生命的主权能够交给神。可是你自己本身好像还没有跟这一位生命的主有一个接轨，还没有跟他有一个合一的关系。今天如果这是你的话，好不好？请你给你自己一个机会，也给神一个机会。这个时候牧师要来带你做一段的祷告，我念一句，你跟着我念一句。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这个时候我要打开我的心门，迎接主耶稣成为我的救主，以及我生命的主。你要将我生命的主权完全交出来，你要脱下我该脱的鞋子，
我要脱下我该脱的鞋子。
这样子祷告，
这样子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门，
阿门。
各位，刚刚如果你跟我做这个祷告，我要非常恭喜，因为你已经跟这一位生命的主接轨了。好吧，我们用这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